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因坚持修炼被抓捕到看守所，回家时被迫害的一身疥疮。练法轮功让我一身的病痛都好了，中共的迫害却让我得了一身的疥疮。回家后，中共变着花样的又要害人。有一天，我刚进家门，孩子说，妈妈，有人找你。我一看有三个人，一男二女。男的说，我是街道办事处主任，我们今天来送你去洗脑班。我说，我不去，练法轮功的没有罪，我们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我们没有犯法，是中共在骗你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男的说，你不去洗脑班，我也保不了你呀。我说，你们刚把我从看守所放回来，看我这一身戒，师父教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你们这样参与迫害好人，对你们不好，今天我不会去的。他看着我笑了，打电话说，这人不能去洗脑班，上面给他施压，最后他说，这人我保了。第二天，两个女主任又来了，我笑着说，你俩怎么又来了？A 主任说，上面让我们看着你。我说，你们不用看着我，我们练法轮功的只做善事不做坏事，善恶有报是天理，谁干了坏事都会遭报应的。我看 B 主任铁青着脸不吱声，就说，要多做积德行善的事，给自己和儿女积福分呀。这时突然看见 A 主任眼角含着泪花，说，对对，那你休息，我们走了。晚上 A 主任又来了，进门就说，大姐，你帮帮我吧，我遭报了。他哭着说，我儿子被抓了，屈打成招，承认了犯罪，上面要钱，家里没钱，我准备卖房子，我和丈夫都不想活了。我问他什么罪名，他说强奸罪。我说，你问过孩子吗？他说问过了，孩子被警察欺骗说承认就放他回家，我家孩子小，根本不懂那种事。我安慰他说，你先把心静下来，别着急卖房子，既然孩子没犯罪，大法师父会帮助他的，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你以后多做好事善事，你一定会得福报的，事情会有转机的。他点头答应了。 过几天 A 跟我说，书记领着一帮人去楼道里收法轮功资料， A 把撕下来的法轮大法好粘贴贴在书记的背包上，和周围的人说，你们看书记背着法轮大法好的背包多好看。大伙儿全都笑了。 A 把收来的资料放桌子上说，咱们也看看上面说了什么。这样 A 用他力所能及的方法传播法轮功真相，神奇出现了。半个月后， A 的孩子被无罪释放了，但是孩子回来后却出现了被惊吓的状态，听见脚步声就把头蒙在被子里，吓得浑身哆嗦，跟谁也不说话。 A 说，愁死人了。我说，你不用愁，会好的，只要你善待大法，会有好转的。过后 A 又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天孩子跟我说，妈妈，我看到警察在大法弟子家收大法书，我就跟着警察后面，想有机会偷一本转法轮，结果没偷来。听 A 这么说，我知道 A 和他儿子都体会到大法的美好，也想看看大法书。我说，不用偷，偷不好，孩子想看，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 A 说，那太好了。以后 A 经常来我家，有困难找我，我就帮助他，我们相处得像姐妹，再也不是主任监控法轮功学员的关系了。有时上面有迫害法轮功的行动，他就通知大法弟子早点做好准备。两年后 A 的孩子当了兵，几年后转业进了一家国企，孩子经常看大法书，人也很善良，我给他们都做了三退声明。在他儿子的婚礼上，看着他们母子喜悦的笑容，我不禁感叹，真是善待大法一念，福报连连啊。再说那个当初铁青着脸的 B 主任，他看到 A 主任的变化和我修大法的美好，也很后悔当初的做法。有一天我回家， B 在路口等我，见着我就说，大姐，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当初是上面让我干的，我没办法，我今天是来给你道歉的，请你不要记恨我，我不干了。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记恨任何人的，你能明白真相，我替你高兴，我祝福你喜乐安康，全家幸福。看到这些曾经被中共利用的人，今天能明真相清醒过来，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事，而选择站在善良的一边，我真为他们高兴，为他们祝福，愿他们幸福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 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 再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从亲戚那儿抱养来一个女儿，当女儿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他们从亲密变得冲突。后来他变了，女儿也回心转意了，他的变化甚至也扭转了女儿的婆媳关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和丈夫没有亲生女儿，就从丈夫的叔伯哥家抱养了一个女儿。孩子浓眉大眼，乖巧可爱，我很喜欢这个孩子，对她疼爱有加。我是一名教师，丈夫开车在外起早贪黑，没有时间过问家务。女儿从小到大，衣食住行都由我照顾。孩子跟我很黏糊，什么事都依赖我，甚至我训斥她之后，他还是妈长妈短的不离左右。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过着幸福的生活。丈夫的叔伯哥家离我不远，逢年过节我们都带女儿去串门。慢慢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和我不像以前那么近乎了，总隔着一层什么。后来女儿做错事我训她，她就撅着嘴跟我赌气。她一生气就往亲生父母家跑，一住就是几天，还说我怎么怎么待他不好，告我的状。我心想，你亲生父母为了要个儿子抛弃了你，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不但不感恩，还到处张扬我，你也太没良心了。我对女儿既恨又不舍，我感到伤心失望，一种孤苦的情绪笼罩着我。后来我的状况变得不好，有一天朋友来家中探望我，送我一本《转法轮》。我打开书读了第一页，心中就像点燃了一盏明灯，那个亮啊。后来又读到大法师父在书中写道，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我想，既然是住店，干嘛还要为儿女情长而烦恼呢？大法弟子连敌人都得爱，我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包容呢？再说孩子产生叛逆心理，一定是我这里有问题了。于是我不再抱怨女儿，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就找我自己有什么不对。 这时我才发现，我这个人性情急躁，沾火就着，强制孩子按照我的意愿行事，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女儿离开亲生父母，得知实情后，心有不满，还委曲求全，多不容易啊。想到这里，我怨恨全消，变得同情怜悯女儿了。于是我向女儿道歉，并且在生活上处处体贴关心女儿。后来女儿逢人就讲，我妈学大法后对我可好了。慢慢的，那个乖巧的女儿又回到我的身边了。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又有了对象，和女儿是同一个单位，但婆家是农村的，家境贫困，儿女多又买不起楼房。于是我把自己准备买楼的钱拿出十多万给了女儿，婆家也拿出十万元，其中六万是从女儿的公司借来的，讲好了这笔钱由婆家还。但等到女儿生了孩子后，婆家就赖账了，女儿生气的吵着要离婚。我也动气了，心想这不是耍人吗，哪有这么办事的，真想找女婿评评理。但我又想，我要跟着煽风点火，女儿的气更大了，弄不好那个家就掰了，我的罪过可就大了，我是大法弟子，得跳出来看问题。我就先找找自己，看看有什么问题。我想到女儿刚结婚时，总希望女儿从婆家多捞点，怕女儿吃亏，怕女儿受气，怕这怕那的。我看明白了，这不是那个利益心在作怪吗？于是我劝女儿说，这件事你公婆做的确实不对，不怨你生气，但你也要体谅人家啊，公婆既要给你们办婚事，又要供一个上大学的儿子，多不容易啊，农村挣钱难呐。我又劝女儿，人要学会自食其力，本本分分的做事，不缺谁不欠谁，吃饭香睡觉也甜，多好啊。女儿一听，低下头不作声了，从此再也没提离婚的事，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女儿生孩子后，女儿的婆婆给带了四个月的孩子。有一天女儿问我，妈，我婆婆要走了，我送她点什么礼物呢？女儿刚结婚，生活也不宽裕，我就说，我那有条金项链，你拿去吧。女儿说，那可不行，我拿走了你带啥？我说，修炼人讲究的是自然美，不需要打扮，搁那也是搁着，你还能派上用场。就这样，女儿把我那条项链留给了自己，把结婚时买的项链送给了婆婆。女儿还高兴地说，妈，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从来不为自己活着。其实女儿小时候经常跟我一起听大法师父讲法，知道凡事要真善人，要为他人着想。后来女儿对公婆很孝顺，每年春耕秋收，逢年过节，女儿不是亲自探望公婆，就是寄钱寄物，还帮助老人供养上大学的小叔子，把我给女儿买的心爱的电脑也送给小叔子上大学用。女儿的婆婆越来越喜欢女儿了，还经常向街坊邻居炫耀说，她这个儿媳妇可好了，将来老了就跟这个儿媳妇过。2022年新冠病毒席卷全国，女儿所在的省城无数人染病死了，火葬场里尸体一具接着一具，有的走后门三天内都排不上号。我女儿公司上百号人，唯有她一人没有感染病毒，连老总都在家卧床不起。公司许多亟待解决的事情都由女儿一个人去做，起早贪黑的不着家。女儿不在家，家里有丈夫、女婿和外孙，三个病号全都靠我。我每天购物、做饭、买药、喂药，精心地照顾他们。 丈夫和外孙躺在床上就是睡觉，喝了药再睡，从早睡到晚。女婿三天卧床不起，难受的直叫唤。一天，我把热乎乎的饭菜端到女婿床前，他感动地说：妈呀，你可别倒下呀，你要倒下咱这个家就完了。我说：放心吧，我是修炼人，百毒不侵。女婿高兴地说：对对对，我妈百毒不侵，百毒不侵。女婿说完，我们都笑了。有一天，外孙发烧不退，喝药也不见效，到了晚上高烧39.5度，我害怕了，这要把器官烧坏了可咋办？女儿又不在家，这么晚了咋上医院呢？情急之下，我就给大法师父上香，跪在大法师父法像前叩头说：师父啊，求求您救救我外孙吧。接着我来到床前，把外孙叫醒，说：宝儿，你跟姥姥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给你治病好不好？外孙闭着眼睛点了点头，我念一遍法轮大法好，外孙跟着念一遍，一直念到20遍，外孙的一双小眼睛睁开了。我赶紧测量温度，38.2度，太好了。我又说：宝儿，你坐起来，咱们一起听大法师父讲法，你的病就全好了。我把外孙抱起来，后背靠着我身上，听了不到半个小时，小外孙睡着了。我又测量温度，36.7度。我赶紧谢谢大法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的小外孙。就这样，女儿一家都在大法中受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大法十几年来，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渐渐明真相，有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的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今天选两三件事和大家分享。朋友 A 很早就明白真相了，还读过宝书转法轮。有一天他去加油站加油，看见地上有一个包，朋友着急去赶集卖东西，就先把包捡起来带走了。他在集上安顿好后，就打开包看看有没有失主的信息，发现里面有身份证、银行卡、活期存折还有现金，看起来得有10000多。面对利益诱惑，朋友想起来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 没有起贪念，反而觉得施主肯定很着急。他在包里看到一堆名片，电话一个一个打过去，希望得到施主消息，但是一无所获，直到收摊回家都没有联系上施主。回家后，朋友在包里又发现了一张名片，上面的名字和身份证上的名字音同字不同。电话打过去，对方一听见问是不是丢包了，一个大小伙子竟然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原来是小伙子家里老人住院，加完油就很着急开车走了，根本不知道丢了包，后来才发现包不见了，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他说做梦都没想到有人一直在找他，还找到了晚上9:30。第二天小伙子来家拿包时，再三感谢我的朋友，说这包对我太重要了，先不说这10000多的现金，就是包里的各种证件一个个补办，还不知道得耗多少天呢。我在北京做工程，没时间老待在老家，您可是帮了我大忙啊。小伙子走的时候还在感叹，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后来朋友跟我说，要是没有看过转法轮，他肯定不会这么做，正是因为看过转法轮，明白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要了别人的东西得用德去换，朋友才能淡然处之。一次，朋友 A 夫妻俩开着一辆带棚子的三轮车去赶集，后面高速驶来一辆汽车，贴着三轮行驶过去，距离太近，挂住了三轮车棚子的外侧门，棚子侧门被汽车挂着拖出去了20多米才停下。撞人的司机吓坏了，他把人家三轮车棚子门都挂走了，人还不得撞得很严重吗？赶紧跑回来问伤到哪里了，结果发现夫妻两人哪里都没有伤到，只是被吓了一跳，朋友没有讹他，就让他走了。朋友事后跟我说，当时车上挂着真相护身符呢，我们俩才能平安无事。事情一发生，我们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不是大法师父救我们，我们早就没命了。我的外甥女小美疫情期间在自家车库做蛋糕，当时用的是液化气的大烤箱，车库没有窗户，是一个密闭空间，没想到液化气泄漏了，她没有发觉，做着蛋糕的时候就倒地昏迷了。巧的是，那天小美丈夫的表哥想去她家要点蛋糕，推门进去一看人躺在地上，赶紧去她家叫人把她送医院去。到了医院检查了很多项目，后来小美虽然睁开了眼睛，但是不会说话，不能动。医生说小美现在情况很危险，姐姐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到了医院，看见小美脸色青紫，嘴唇也是紫的，全身在发抖。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让赶紧转院去市里，她的情况很严重。大家一听都被吓得六神无主。我走到小美身边，在她耳边说，孩子，你是听过大法真相的，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现在跟我一起在心里求求大法师父救救你，一定要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如果你听见我说的话了，你就眨眨眼。说完我就看见小美眨了眨眼，也就过了几分钟，小美能小声说话了，嘴唇也不发紫了，一会儿身体也能动了。过了20多分钟，小美就觉得能回家了。医生不让回家，但是再怎么检查，小美也没事了。事情过后， 他上我家来，跪在师父法像面前，真诚地感谢师父，还多次主动买贡品。他跟我说，咦，真的太谢谢大法师父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说，百善孝为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首先就要孝敬父母长辈。可今天的人早就把这一承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抛弃了。那么不孝会有什么后果吗？让我们从下面三个年轻人的行为表现上来说说，古代人如果不孝究竟是个多大的事儿。前段时间遇见了三个令天下父母寒心的事。第一家里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男孩，学习成绩不好，过年在家里时整天玩手机，他的妈妈就说了他，说的男孩很不高兴，愤怒中男孩就出手打了他妈妈一耳光，扬长而去，从此不愿再见他妈妈，也不接电话。第二家是一个女孩，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但都退而不休，希望能多挣点钱，以减轻女儿未来的生存压力。女儿是两口子的掌上明珠，从小受宠，家里什么活都不让孩子干。女儿上完大学后在外地工作，在亲友的眼中她是一个乖乖女。今年过年，女儿从南方工作的城市回到家中时，妈妈已得过新冠肺炎，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表现为忧郁症。一天父母稍微责备女儿不做家事，女儿竟拂袖而去，乘飞机回到她工作的城市，留下父母老两口过完年。第三家也是一个女孩，父母离异后由母亲独自抚养，她上高中时妈妈历尽艰辛将她送到国外的学校，希望女儿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女儿也很争气，考上了国外著名的大学。去年女儿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对象，并且决定马上结婚，母亲不同意女儿这么早结婚，希望她在读完研究生之后再考虑婚事。得知母亲的反对后，有不少人劝女儿不应该听父母的，婚姻应当自己做主。女儿更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事，不关父母的事。不久女儿便自行登记结婚，甚至事后都不告诉母亲一声，莫如路人。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例子，在重视孝道的中国古代将会受到什么惩罚呢？一，唐朝及前朝的刑律。唐朝以前的各个朝代 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中，不孝罪都是重罪。夏朝刑律中有五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也就是说，早在夏朝，不孝罪不仅入刑，而且是重罪。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在殷商，不孝也是大罪。周书康告王曰：封元恶大对，审为不孝不有。曰：乃其素由文王作罚，刑资无赦。大意是：封啊，最大的罪恶就是那些不孝顺不有爱的，我说就要赶快使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绝不能赦免。除了犯下不孝罪的人，教唆别人不孝的也要处以重责。张家山汉简规定，教人不孝，今为承担冲，就是要在人脸上刺字并做苦役，这是比弃市死刑次一级的刑罚。唐律中有十恶之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中恶逆、不孝和不睦这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不孝罪行有未告言、阻力、诅咒的意思，阻力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才，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是福从疾，闻祖父母、父母丧，逆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诸立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骂祖父母、父母的人要被处以绞刑，殴打祖父母、父母的斩。唐朝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不孝罪的定义和处罚基本上都沿用了唐律，辱骂和殴打父母的都是死罪。这是因为人犯下了十恶的罪，在天的眼里是不可以被赦免的，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十恶不赦。二，汉川武生忤逆欧母，惊动大清王朝。同治五年，即公元1866年，汉川的武生郑汉珍与妻黄氏一起殴打母亲，被邻居告到当地县衙。恰巧此时湖广总督巡视汉川，总督立即下令将二人捉拿归案，投入大牢，并直接报奏朝廷。很快一道圣旨发到汉川县，对这对夫妻忤逆行为进行严惩。郑汉珍及其妻黄氏不孝夫妇，剥皮扬灰。叔叔与汉珍的其他堂兄弟三人均绞绝，族长绞绝，左右邻居引不上报，各杖八十，发乌龙江充军。武生教官杖八十，府县两级地方官不能擅教化民，削职回家。皇室之母亲赐养女不教四字，留七省示众。皇室之父原系不第秀才，杖八十，留三千里。郑汉珍子才九个月大，留汉川县抚恤，改名学善。汉珍母亲陈氏由湖北布政使每日给米一升，银一钱。汉珍家田产永荒，着湖广总督敕将此案刊刻遍行各省，倘有忤逆案者，遵依朕旨。这道圣旨当时被刊刻颁发到各个省，所以这个案件很快就轰动全国。在这起案件中， 儿子长期不孝敬母亲，最后儿子和儿媳动手殴打母亲，结果一共六人被处死，知府、知县两名主官被革职，多人被杖责流放。在现在的人看来，这真是小题大做，匪夷所思，绝对无法理解的。但是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历朝历代，不孝罪都是重罪，量刑起码都是死刑。历代惩罚不孝罪，除了不能被赦免，还有无论是大臣、宰相，甚至是帝王，都要受罚。商朝的帝太甲在位三年后，开始不再遵守祖先的法令，其中就含有不孝，被宰相伊尹流放到同宫，闭门思过三年多后，帝太甲悔过自新，才重新回到宫中执政。这就是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三，寡妇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是《孝经·感应章》第十六上的话。现代的人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形容，一种比喻修辞。二十四孝中，东汉董有卖身葬父，感动上苍，派天女下凡，织布偿债。这个故事通过戏曲演绎后广为人知。实际上在史书典籍中，孝行出现的神迹奇迹非常的多。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在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发生了火灾，数百间房子化为灰烬，但是有一间破屋岿然独存，它四周的房子都成了废墟，边界宛如划线一般整齐。原来在破屋里是一个寡妇守着病床上的婆婆不肯离去，邻居们纷纷赞叹，原来这就是《孝经》里说的“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啊！这件事被记载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阅微草堂笔记》里还记载了河北沧州城南河边一个叫吕四的无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不久便托梦给他的妻子：“我一生造下无边重业，本来是要下无间地狱的，但是因为我生前对待母亲特别孝顺，民官检查核对后对我从轻发落，可以投胎为蛇，现在就要去投胎了，不久你就要嫁给后夫了，请你一定要善待公公婆婆。”在阴间的刑律中，不孝罪是最重的，千万不要自投冥思的种种刑具啊。四，孝治天下的本质是教人向善。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说白了就是要善待他人。老吾老即人之老，幼吾幼即人之幼，从尊敬自己的父母扩展到尊敬别人的父母，从爱护自己的孩子扩展到爱护所有人的孩子，这样就可以做到善待所有人了。百善孝为先的意思就是说，在常人社会中，人的善良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善待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人肯定会变得邪恶。在笔者的当地，过去父母都会告诉孩子不要跟不孝顺父母的人交朋友，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的话，他肯定不可能对他的朋友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能服于人。这几句话在华语文化圈里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是在公元223年，刘备病危之际给自己的孩子写下遗诏中的一部分。在弥留之际， 刘备最惦记的不是孩子们如何能保持富贵，而是孩子们将来要做善事，保持善良，不做恶事。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他在2010年学士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追忆了自己的幼年岁月，讲述自己如何在儿时懂得了善良比聪明强大的道理。他小时候很聪明，而且喜欢数学。他十岁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坐房车出去旅行。他的奶奶爱抽烟，而小杰夫讨厌烟味儿。他从广告中得知，一个人抽一根烟会有几分钟的寿命损失，于是他根据他奶奶每天抽烟的数量仔细算了一下，然后大声地告诉他奶奶，您每天抽的烟将使您的寿命减少9年。他原以为爷爷奶奶会夸他聪明，没想到他的奶奶开始伤心地抽泣。爷爷赶紧把车停到路边，下车后爷爷盯着他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告诉他，杰夫，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善良比聪明更难，更强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啊，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才是真正的强大啊。五，古今对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人品德的重要内容，百善孝为先。历朝历代几乎每个帝王都宣称自己孝治天下，仁孝之人会得到重用，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不孝子孙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帝尧之时，以仁孝闻名的舜被推荐为帝尧的接班人。西汉诸吕之乱后，重臣各抒己见，最后因为代王刘恒仁孝为天下共知，被推举为大汉天子，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尊敬天地君亲师被视为守旧，甚至鼓励人揭发父母，父子互相成为敌人，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特别是中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已经很难找到能孝敬父母的孩子了，人性中的善良被彻底泯灭，以至于人人为敌。前段时间，小学、中学、大学里，中共为了打压教师言论，学生被学校鼓励昧着良心去揭发他们的老师，许多教师因此被迫离开了讲台。通过几十年的恐吓、教唆和熏染，中共割裂了年轻人与传统价值的纽带，让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传统理念。在对待他人时，他们习惯性地用恶取代了善，这不仅是个体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遇到的任何事也在变化，很多事是难以弥补的。再回头已过万重山。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